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已经查考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登山宝训，我也曾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可是现在我还要更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大家认识登山宝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因为我担心说我个人的解释和观点会和那些一般人所解释的有一点差异的地方，或者说不容易让人了解。有许多人认为登山宝训就是要我们信耶稣的人现在就能够去完全的遵行他，并且我们可以在世人的面前活出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样式。可是如果我们更仔细的深入的再来读神的话，我们就发现在圣经里面神用了三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神用一些规章律法来引导来治理全人类。首先，神在旧约里面他与人立约，在创世纪第七章这样告诉我们，神曾用洪水审判世界，因为那个时候人犯了罪，除了挪亚他的一家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罪大恶极。创世纪第六章五节已经说出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时候的人类家族已经远离了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只有一个人，就是挪亚跟他的家人蒙了神的特别的怜悯救赎。其次就是神从他们的家族当中再进行新的改造的更新的工作，使他们后来成为人类的族长、人类的祖先，然后他们就成为在神面前的见证人，他们在众人面前见证了神。我们有看见神赐给他们地土，又使他们成为大国，而且使他们生养众多，神又借着他们使他们成为世人的祝福。后来我们又看见神就借着摩西把诫命律法赐给他们，向他们颁布神的律法和诫命。在这个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跟诫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关于献祭的一个法则。在出埃及记当中有关于献祭的法规，很详细的把它记录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在祭坛上要献燔祭。献燔祭就是把祭物放在火红的祭坛上把它烧掉。献祭的真正的意义，大家要记得，是为了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的工作，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如何使罪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唯一的道路。若不流血，没有祭物，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所以所流血的那个祭物，他要血流出来啊，如果不流血的话，罪就不能得到赦免。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很清楚的明白，律法的本身并不能够救人。律法怎么能救人呢？这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凸显人都是罪人，人有罪恶过犯，也说明人人在神面前都是个罪人。律法的功能就是把人定罪，律法本身它不是来拯救人类的。所以我们看见旧约所规定的燔祭，就是预表将要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本是君王，他就把自己献上， 这个要作为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很可惜，神自己的百姓都竟然拒绝了耶稣基督，最后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就宣告了主耶稣他的大君王的身份。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的真正最主要的信息，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耶稣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大君王，他是以君王的身份降生。耶稣的行事为人也是显出君王的身份，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以君王的身份为罪人死，耶稣也是以君王的身份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主耶稣也要以君王的身份从天降临在地上。所以当耶稣他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宣告了一条新的命令啊，新的诫命。这个新的诫命、新的命令跟旧约的律法是不同的。这个新命令就是我们所读的、所查考过的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部分的类似像登山宝训的教训，但是马太福音记载的最完整。我以前也提醒过大家，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它还是属于一个什么，一个浓缩本，浓缩本而已。因为登山宝训里面只有把旧约十诫、摩西的十诫当中特别强调了两条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耶稣只有把它更深入的做注解。主耶稣把这两条诫命的注解把它解释的比旧约更清楚、更明白、更深入。比如我举例来说啊，凡向弟兄动怒的，就是等于他犯了杀人罪；或者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个人在他心里面也是犯了奸淫罪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或者二十八节都有提到解释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今天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上面，大多数的人都犯过这两条诫命，你说是不是？我想我们在世界上啊，几乎没有人啊，可以说是没有人不犯过这些罪，或者说没有人是不违背神的诫命的。人人在神面前都是破坏的神的律法。我们当中有谁从来没有发怒了，没有生过气呢？或者说有谁的眼目不曾犯过情欲的罪呢？我想你我可能都不能例外吧，人人都曾经犯过这两条诫命。登山宝训把旧约的律法更提升了啊，所以登山宝训可以说的确是提升了旧约律法的高度以及它的深度，更深刻的表达旧约律法的意思。有人问说，那么登山宝训是要我们去遵行它吗？是作为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行为的准则吗？我的答案是不可能，绝对不是。因为登山宝训是指向神未来的国度，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完全实现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这个正本的啊，全本的登山宝训呢，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实践在地上。目前我们手上的登山宝训，我已经说过只是一个浓缩本啊，是一个浓缩本。登山宝训当然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特别注意，怜悯我们的神给了我们另外有一个新的啊，新的命令，一个新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因为你跟我现在啊，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是活在一个神的恩典的时代，或者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圣灵，神差遣圣灵来的，是圣灵的世代里面。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我们是靠恩典得救，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或者行律法来得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若要蒙恩得救，得到神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去行一条律法，做一些事情，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得救。这个就是说，你只有信靠耶稣我们的救主，他为了你我钉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死了。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啊，这些经文很重要，这样说：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埋葬的，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使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因为我们信靠这个福音，才能成为真正蒙恩得救的啊基督徒。如果我们靠着律法或者靠着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啊得到神的恩典，也不能够得救。唯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才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当你信耶稣了以后，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的人生当中神就指示一条新的道路，你必须要，这条道路就是你必须要去行走的，要遵行的。这条道路不是叫我们去守去遵行啊所谓的摩西律法，或者守啊十条诫命。有些教派啊，今天也有些教派，以前也是这样啊，他是说啊，他常常做这样的教导。我自己也是从这些教派里面啊长大的，他们的教导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有一些叫做信仰的要理问答啊，里面他都指示说啊，让我们要怎么样啊才能够成圣，我们怎么样去为主而活。他们说我们要遵守十条诫命，如果没有遵守十条诫命的话，你就不能得救。事实上可能吗？我们真正有人能够遵守十条诫命来得救吗？事实上人不可能去，没有能力去遵守十诫。我们的蒙恩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已经说过，诫命的本身是不能够救我们的，蒙恩得救唯有在神面前我们能够称义，就是因为因信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十条诫命不能够作为我们的啊生活或得救的一个规范，因为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一个规范。也许大家听了之后也许会提出疑问说，那么我们就可以违背十条诫命吗？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任意啊犯罪啊违背神的诫命。但是现在如果你是蒙恩得救的，你必须要遵行比十条诫命更高更深的生活的新的命令，新的准则。也许你现在又有啊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了，牧师，你刚才不是说过登山宝训比十条诫命的标准要求还要高吗？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我们就要去遵行登山宝训的教导呢？答案是什么？也是否定的，不可能。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啊去遵行啊登山宝训。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你能够遵行登山宝训吗？你有遵行过像登山宝训这么样的高标准的伦理吗？当然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人说他能够遵行登山宝训，靠着登山宝训的话，那么就会使教会当中或他自己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凡是自称，每个教会自称说我们已经遵行了登山宝训，那么这些人都是可以说是更多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教会中有人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说我遵守了登山宝训，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只是嘴巴这样说说而已，可是你看这个人的行为其实也不怎么样啊，也是很不像样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没有人，今天没有任何人能够活出登山宝训的所教导的。因为登山宝训它的目的在哪里呢？要清楚的显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罪人，靠自己不能得救。旧约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的本相。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5章 十八到二十节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里向我们说明一个真理：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这些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会污秽人。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在哪里，也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唯有他能够解决我们内心中的心里面的问题，里面的罪。一切外表的宗教仪式，很多的方法啊，这个策略啊，洁净礼等等啊，这些基本上都不能够洁净我们心里面的罪。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啊，曾经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过什么话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五节啊，当中这两句大家得很熟悉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同样也有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看见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在我们心里面的罪。很可惜，有些人也把重生的真理误会了。亲爱的朋友，重生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所做出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能够重生，是因为出于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你和我都必须要重生，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二十节已经形容得很清楚，就是人啊是属于情欲的，情欲的罪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啊神的国啊。这是啊没有重生的人啊，我们的罪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大家要知道，我们也活在一个危机的时代，我们看见许多不法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在我们社会当中，大多数的人我可以说都是违背了圣经所教导的啊伦理道德的观念。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是啊，随心所欲的去做，只要我喜欢啊，有什么不可以啊。说有一位，甚至有一位大学教授，当他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他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人可以做他喜欢的做的事情，不必要讲什么大道理，只要你喜欢你就去做好了。你看这样听起来啊，这种说法令人真是很寒心啊。照他这样说，一个人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随便去杀他的父母亲吗？这个是真是当然不可以啊，怎么可以说啊只要他喜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所以啊，神把十诫赐下来给我们，就是要来管制我们的老我，向我们显明我们人的罪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十诫不能够，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我们不去犯罪。人类自己也许这靠自己的头脑也没有办法了解认知啊，有这样的认知。那么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人自己没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在看加拉太书讲到啊，圣灵啊，从神的圣灵重生的人，有圣灵同在的人，圣经更新的人，圣灵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说道，加拉太书五章啊二十二二十三节，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信耶稣的人，蒙恩的人啊，圣灵在他心里做工的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这里很清楚，一切的律法诫命不可能人去遵守，也不可能生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人能够爱神又爱人的圣灵果子怎么来的呢？是神的圣灵的恩赐，不是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靠着自己可以行得出来的。所以一个按照肉体行事的人，这个人当然他不会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他就是一个旧人，他就是基本上必然是像一个无法无天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造成今天社会的败坏就是没有神圣灵的同在，没有结出圣灵果，不能够没有靠自己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些就是作为这是靠着肉体行事的人。我们现代人有一些人有心人很关心这些事情，他说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继续这样下去怎么办呢？世界能够这样下去吗？怎么行呢？是不行我们的旧人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更新的从神来的更新从神来的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就不可能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希望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罪恶的世界它的结局靠着自己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一定要信靠接受主耶稣他给我们恩典。也许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在问你说那么怎么能够我自己在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很渴慕圣灵的果子，我怎么能结出果子呢？尤其说今天也是道德一个沦丧的时期，我在说依靠人的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没有力量去遵行，这是不可能的去遵行，怎么办？就是我们所这里查经所研究的，要全然的依靠信靠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同在更新，才会使人结出圣灵的果子。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自己传道的生涯当中，我也常常求告神说使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谦卑的人、仁爱的人等等可是我发现靠我自己我绝对做不出来，唯有当奇妙的祈求圣灵神的圣灵在我心里面动工做更新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神因为我们唯有等到当主耶稣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圣灵的动工才会有真正温柔谦卑的人出现在地上。因为主耶稣在过去的世代当中，全世界只有一个真正温柔谦卑的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当主耶稣的国、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主耶稣要带来大的能力和荣耀，他要把地上一切的不义、一切的邪恶通通除掉，在那个时候神的国才会真正的实现在地上。在今天神的国还没有降临，未来的国度一直等到未来的国度。亲爱的朋友，你内心有神给你的平安喜乐属灵的果子平安喜乐吗？你有属灵的圣灵的果子温柔吗？我想其实你我都不真正是温柔因为也许我们心里很骄傲，我们喜欢别人称赞我们，给我们戴高帽子，难道都是你不喜欢别人说你好话吗？就是原本我们都是不是温柔的，是骄傲的这是我们救人的天性。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每一个人重生了，神就使我们成为真正能够学习谦卑温柔的人。圣灵的果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形象结的果子，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得到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生命的方式，所以不可能靠着遵行摩西律法、靠着登山宝训能够做到的。神已经应许将各样天上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就在以弗所书 第一章三节四节，请大家去好好的看啊，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这个是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想当你我读完了登山宝训之后，我们也跟耶稣一起啊，从登山宝训的山上下来啊，接着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他如何在地上作王，如何掌权，以及如何有大能力他自己来实践登山宝训的律法。感谢神，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啊，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